今天我们是要谈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最后一段，也就是第五章十二节到二十八节。我们再一次把我们的圣经翻开来。我们曾经说过，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是一个刚刚开始的教会，所以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这个教会成立可能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当他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有许多勉励的话，但是当然也有一些语重心长的话。我想这些对于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所以当他在结束的时候，从十二节到二十八节，虽然不是很长的经文，但事实上你看内容的话，是好像非常紧密的，包含了各式各样的话语。他提到了教会的信徒对教会里面的领袖，特别是传道人应该有什么态度，也谈到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相待的时候有什么一个要注意的态度，也谈到基督徒对自己的属灵的生命生活应该有什么态度，最后才是一个祈求跟祝福。如果你要很仔细的讲，那么这一段你可以分三天四天讲都可以。但是这段圣经我想放在这里的时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好好的思想神借的这些话语要来教导我们什么。因为里面所说的许多的事情，无论是正面的或者是提醒的或者甚至是责备的话，我想都是值得我们三思。不一定我们都犯了同样的错误，但是有很多时候是神的话再一次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所以首先他提到的第一个部分是对教会的领袖，十二节十三节他这样说：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他所说的是指的说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也就是所谓在主里劳苦的人，那么要敬重他们，下面说要用爱心的格外尊重他们。那么当然从整个上下文来看很清楚，他所说的是教会的做领袖的，因为那是在教会里面治理弟兄姐妹的，而且劝诫弟兄姐妹的人。那甚至你可以更具体的说，这边所说的就是指教会里面的这些教牧同工、牧师、传道人。他说对他们你要敬重，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那首先就提到所谓教会的领袖他们在做什么，他提到两件事情，治理和劝诫。但他特别先提到说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可见治理以及劝诫是一个劳苦的工作。我以前在教会做过执事，做过长老，那么这五年是我生平第一次在教会做牧师，所以有些人以为我大概做牧师做了很多很多年，没有很多年。Boston 教会是我所有牧会当中的第一个教会。不过呢，没做过你不知道，做了你才知道，这个工作可真的不好做。不相信你来做做看。有人说，我想是有相当的道理。有人说天下最难做的事情没有比做牧师更难做的，你一定不太相信。你说我们做电脑的也不好做，哎呀我干哪一行都很难做，可是要参观比较你才知道做牧师多难做。所以圣经上用劳苦，这个劳苦不一定是体力上的，有时候是心灵的。因为你想想看，治理的工作很好做吗？大家想说治理的工作就是做头的，作威作福的，那当然很好做了。对，做下面的人不好做。你看公司里面上面大老板往东，下面的人就，尤其公司里面要的 re-engineering 重新改组的时候，上面一个动作一个命令，哇，下面就是真的是油麻菜籽花落谁家不知道，就啪，你说上面一句话下面很惨。可是在教会做治理的是劳苦的，这个劳苦常常是劳心的。为什么呢？他后面提到劝诫也是一样，劝诫就是说当别人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你要劝告他，甚至你要责备他，这样的事情是没有人想做的。 在公司当老板是容易的，为什么呢？老板有几个很重要的法宝。第一个，你的薪水在我的手上，叫你往东你不敢往西的，对不对？除非说我不干，别的公司给我更高的薪水，否则的话呢，在人的屋檐下你就得低头。所以牧师没有这个权柄，因为牧师没有决定你的薪水的权柄，是你们决定牧师的薪水权柄，对不对？所以做牧师的没有像大老板一样有那个权柄的，刚好是反过来的。公司的老板还有一个权柄，他可以决定你的去留，如果他觉得你表现不好，就把你炒鱿鱼了， fire 掉了，撤职。牧师没有办法让会友撤职的，会友可以让牧师被撤职的。所以你就知道了，既然没有这个权柄，你还凭什么去指责别人说你这个错那个错呢？所以这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搞不好窝里反，真是窝里反。所以最后劝诫的结果是牧师走路。可是圣经给牧师传道人的职责之一，就是要有时候你需要劝诫弟兄姐妹，当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各样的事情，家庭的事情，个人的生活上的事情，道德上的偏差，或者信仰上的偏差，那么这个都是传道人所应该做的事情。这个是个劳苦的工作，所以我说牧师的工作是不好做，原因是弟兄姐妹对传道人的期待是很高的啊，期望他能够做这个又做这个。所以我常说啊，要做牧师你真的得十项全能，你的管理能力像公司的大老板 CEO 一样，能够做10年的策略规划，能够看得懂会计报表。我不知道多少牧师会看得懂教会的财务报表。我还记得我刚刚上任在这个教会的时候，大概头几次的长执会里面，我记得有一位执事给我一个 comment， 一个评语，好，感谢主，我们教会终于有一个牧师会看财务报表。我不知道这暗示什么。那你想想看，哪一个神学院教他的神学生看财务报表的？保证没有。所以如果牧师里面10个有8个看不懂财务报表的话，你别怪他，神学院没教他。我怎么会看财务报表的？可不是神学院教我的，因为我在社会上工作20年了，我看的报表里面的财务经费是这边的20倍。我有一段时间管钱的，我一年的钱大概管5000万美金，所以这个预算很大的，所以我从那边学会看报表。神学院没有教我这个。可是你做牧师的时候，你发现你不会看财务报表呢，你就变成好像是残障人士一样，你根本不知道钱怎么来怎么去怎么用。所以我们期待牧师像有行政管理的能力，我们期待牧师能够做很好的心理辅导员，家里吵架电话就去了，牧师啊赶快来救啊，我们这两个夫妻你再不来，我告诉你我们明天就离婚了。好，牧师得去，不但得这个说和，还得很多很多事情。好，要做很好的心理辅导员，然后当然要会讲道。没有讲得像 Billy Graham 那么好呢，至少不能比唐崇荣差。真的，对对对。那么要会讲到，还要教书啊，因为你要教主日学的课程，而且你的菜单呢要很长，因为如果你做牧师啊，有些人做牧师做一个教会，通常做不太久，为什么呢？菜都卖完了，你一直教一直教教，没有新的课可以教，你怎么办？那么教神学院还容易教，为什么？我可以教旧约，一辈子都教旧约，学生换老师不换，对不对？在教会不一样，是牧师不换，会友一直换，而且会友一直换以后，有些换，有些不换，所以一听哦，15年前牧师讲过这篇道，你就有点麻烦了，你知道？所以你讲道讲得好也不行，讲得好他都记得，15年前的道到今天还记得。如果你讲的稀里哗啦的，讲完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没问题，你明年再讲都没有人知道。那问题是，你在一个教会讲15年的道，讲20年的道，讲30年的道，你还有什么可以讲？就这一本书。当然，我相信你忠心在神的话语上教导，永远有新的东西可以谈，因为这本圣经是一本活的神的书。 但是我说是有压力的，没有错，因为每个礼拜要一个信息出来，每个礼拜要有一个新的属灵的菜单要拿出来，是一个压力。还有很多这个做牧师传道的所要做的工作，所以因此有的传道人他可能不一定各种的恩赐都具备的话呢，他可能擅长于讲道，不善于管理；有的人善于管理，不善于爱心关怀，会爱心干关怀的通常不会教导。总而言之，不管任何的理由，最后常常是这个牧师就只好走路了，因为他有这个或那个弱点，不是因为他的优点，是因为他的弱点。所以他这边提到做传道的人是在主里面治理，治理的意思是管理的，管理教会，管理众信徒的。但是这个管理我说过，通常你在一个公司，在任何一个单位做管理的人，你手上总要有一些东西，这个东西可以管理人。我就说了，管理你的薪水，管理你的去留啊。如果是军中当兵的，也许你的长官不能管理你的这个薪水，你的长官也许管理不了你的去留，你当兵就当兵，要他不去也不行。不过至少还有一些东西，如果你不服从军令的话呢，关起来是他可以的。唯独牧师又要管，手上一点权力都没有，因为脚是长在你的脚上。我不喜欢这个牧师，我就走了，就到隔壁的教会去，你又能把我怎么样？所以治理说起来是容易的，事实上是不容易的。何况在现今的世代，现今的教会，尤其现今在美国的教会，是牧师在治理还是谁在治理呢？这又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了。换句话说，牧师是当家做主的，还是弟兄姊妹当家做主？是长老执事当家做主，还是牧师当家做主？谁管谁？简单说起来在这里。在过去的教会，早期的传统教会，当然牧师是治理教会的，是在教会里面当头的，可能可以决定方向，决定政策。现在大部分的美国教会，尤其是华人的教会，不是如此的。牧师是怎么讲呢？好像上面一个董事会，牧师像总经理，总经理听董事会的，所以决定方向的可能不是牧师，是长职同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也是属于劳苦之一。不单是这个劳苦，更重要的一种劳苦，不是这一类的问题。像你提到劝诫，保罗说过一句话，他说啊，在哥林多后书11:29，他这样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有谁跌倒，我不焦急。这是作为一个牧者，常常最大的心里面的劳苦在这个地方。因为当你牧养一个教会，有许多弟兄姊妹，那弟兄姊妹的家庭啊，或者个人啊，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的时候，所有弟兄姊妹的软弱、痛苦、眼泪，都成为牧者的痛苦和眼泪。中国人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每一个人的愁像一江春水，那你问所有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中间有四五百个人，四五百个春水加在一起，那就是长江大河了。所以你们是小小的一个溪流的愁，那牧师传道把你们所有的愁通通加在一起的话，那有多少愁啊？这是劳苦的地方。你看见弟兄姊妹在生活上碰到难处，信仰上有什么问题，做传道人你自然而然，一方面是神的托付和责任，一方面是他甘心情愿做这样的事情，因此他就把这些劳苦重担放在自己身上，不是自己要去承担，他要学会靠主的恩典去承担，去帮忙，去协助，去祷告等等等等这类事情，所以他是劳苦的。也因此保罗劝告所有的弟兄姊妹说，就是在主里面因着他们所做的工，要用爱心格外的尊重他们。尊重和敬重意思是相似。总而言之，这些劝勉是提醒弟兄姐妹。当然我相信在讲台当中通常很少牧师讲这种道理，为什么？有利害冲突。 因为牧师讲的话就是你们要敬重我了。所以这个话有时候牧师通常不太愿意主动的讲，最好你们自己读自己看，然后自己心里就对。所以教会通常不太讲这个道理。但是我想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教会是一个幼嫩的教会，刚刚成立才半年，他们当中有没有今天所谓的全职传道人都要打个问号，有吗？可能就是一些弟兄姐妹自愿的在教会当中侍奉，可能有些人属灵上比较成熟，因此被推举为教会的领袖。那么因此自然而然的，保罗也知道，因为他自己是这样一个身份，他知道这些人是做一些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他们要劝诫人的时候常常是苦口婆心的，但是人家不一定欢喜接纳。所以因此保罗写给这个年轻的教会的年轻的信徒，年轻不是年纪上的年轻，是信仰的年龄比较短的，你们要懂得敬重，懂得尊重你们当中侍奉你们的那些属灵的领袖。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每一位信徒好好的思想，不单单是传道人，甚至我们当中一般的配搭侍奉的同工，我们对他们的态度是如何。即便他们做的不是牧师的工作，这一点我必须说，我想我们当中绝大数的弟兄姊妹对牧者对同工都是非常尊重的。但是我也必须承认，每一个教会，我想我们教会也不例外，有些人对侍奉的同工是不尊重的，对传道人也一样未必是尊重，每个教会都有，我相信我们教会不会有例外。我不相信有个教会是一个完美到一个地步，没有一个人敢不对这个牧师传道尊敬，每个教会总会有一些人。我刚刚来的教会没多久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很多，这个停车场常常满满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停车找停车位很难的，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自愿的帮忙做这个指挥交通，停这儿停那儿，或者说这边没位置往哪里停，或者什么地方不能停车。我就听说过有的弟兄姊妹对这些服侍的弟兄姊妹们不理不睬的，说这里不能停车，看看你就停下来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你又不是警察，你也不能开我罚单，你开我罚单也不算数啊。如果说 Boston 圣经教会开我一个罚单，我要赔吗？我才不理你的。可是你要知道，这些侍奉弟兄姊妹心里当然就觉得很受伤害，他们只是服侍的，他们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权柄，没有错，他不像警察局有这个权柄，可他在服侍。所以即使对这样的同工，我们都应该敬重，用爱心尊重他们。我说小小的像交通指挥的事情，那其他的事工呢，在儿童事工当中侍奉的，在各种用在岗位上侍奉的弟兄姐妹，很多都是自愿的，为了爱主的心摆上自己在侍奉，我们对他们都是一样要敬重，用爱心格外的尊重。否则的话，我想人就是人，我们总会受伤的，有一些人因此可能就算了，何苦来哉，我何必在教会侍奉呢，还要给人家找白眼，然后吃力不讨好，我就乖乖坐在这里做礼拜，从头做到底不就了了吗？我相信教会里面很多人宁可做礼拜，我也不要去侍奉。为什么呢？可是你侍奉当中你就遭遇到难处。当然每个基督徒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而生，为我们而死，他受的苦比我们多更多。因此从同工的角度，我要体会说，就算我遭到委屈，我还是要侍奉，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榜样，他所遭遇的远超过我们的。可是保罗的话也对另外一面的人讲，就是说我们在被服侍的弟兄姊妹，对服侍我们的人，就算是普普通通的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要敬重和尊重，何况是传道人。当然我自己因为有机会跑过比较多的教会，所以各样的事情也听得多一些，有的时候有的教会对传道人的确是非常不尊重的，对传道人拍桌子的也有。这种事情我觉得保罗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劝你们， 他用这个字劝，是一种不是一种强制的命令，好像说我吩咐你们，我告诉你们啊等等，而是劝，苦口婆心的劝，你们要敬重，要尊重那在主里面治理你们的，以及警戒你们的。同时他也说也要彼此和睦，这个彼此和睦也包括信徒，信徒的领袖跟传道人之间，也包括信徒之间的和睦。在教会当中，有时候我常常去不同的地方听到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我想最让人感到伤心难过的无非是教会里面的纷争，教会的分裂。所以保罗在这里劝他们要彼此和睦。那我想这些话值得我们自己来思想。第二个部分，14节15节，保罗就进一步的提到说，我们弟兄姊妹之间要如何呢？他提到说14节，我又劝弟兄们，他再一次用这个动词劝，再一次提到弟兄们，在这整段圣经也保罗提过五次弟兄们，弟兄们。所有圣经上提到弟兄们的时候，当然自然而然的不必说也是包括姐妹们，只是当时习惯用语，好像你的英文里面很多的代名词有时候用 man 代表 human being， 现在的文法了有时候都不喜欢用 man 来代表人类，都喜欢用 human being， 用一个中性的名词。过去的时候弟兄们这是一个涵盖性的名词，他说弟兄们，或者说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者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首先要注意的是，当他提到下面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我们所有的人对别的人，因此这边所谓的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不是牧师去警戒不守规矩的人，牧师应该做，他也逃不了这个责任，但他说的是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所有的基督徒们，你们要劝诫那些不守规矩的人。因此劝诫人，勉励人，扶助人，是所有信徒的工作，不是牧师一个人的工作，这是第一点你要注意到的。就这个劝勉是指所有的人，我们都应该来做劝勉，这个警戒、勉励、扶助等等这类的工作，这是第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然后他提到哪些呢？他提到特别三个方面，对于不守规矩的人，你要警戒他们，就是说警告他们，或者说责备他们，或者说把他们挽回过来，这是一种比较属于负面的指责方面的，就是你错了，因为这些人不守规矩。这个不守规矩也可以翻译成不务正业，英文叫做 idol， 就是游手好闲，所以有的圣经翻译成游手好闲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有一些信徒他们是属于这样子的，所以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这边不但提到过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第四章十一节也提过一次，四章十一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他说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表示有一些人不亲手做工的。帖撒罗尼迦后书同一个教会收的信，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怎么说呢？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这边就提到不按规矩而行，那我们这边所说的要劝警戒不守规矩，所以不守规矩这边所说的特别强调是在教会里，在家庭生活中游手好闲，不务正业。那什么叫不吃自己的饭？他是吃别人的饭，吃什么饭？吃伸手的饭，懂吧？有一些人很会滥用或者说利用别人的爱心，自己其实可以做工养活自己，却依靠别人，叫游手好闲， 不做正经事，就是不做正经的工作，不亲自劳苦做工，然后呢要依靠别人的爱心。这种事情在教会中不多，但是有的。我想在 Boston 附近我听过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就是一个人身体可能是健全，可能他所学的也许一时找不到很好的工作，但并不代表他不能做任何工作。当然这边有很多新来的人，也许他的身份，比如他是学生身份，也许不能合法的打工，有这个原因有那个原因，也有些人什么原因都没有，他有合法的身份，但是也许他原来学某一个行业，那个行业没有好工作。但在美国这个环境，尤其现在失业率这么低的话，你要找一份工作不难的。我去麦当劳打工，工资不高，但一定是可以找工作的。所以你要做工的话，只要你不计较收入多少，你不计较那个身份多少，你绝对可以养活自己。可是有些人呢，就宁可不做，然后依靠别人的爱心，换句话说，别人就应该伸手帮忙。哪一个人不帮忙，就是那个人没爱心。吼、哦，所以指责别人是很容易的。这个人没爱，这个人没爱心，然后自己没地方住了，可能没钱，或者是被房东赶出去了。哎，到你家住一住，到你家住一住，谁不接待他，谁就没有爱心。保罗就是责备这种人，这种人就叫做不守规矩的人。那么因此他说要警戒这些不守规矩的人。可是我说过，警戒这种事情是谁都不想做的。当然要谁做呢？当然就是牧师做啦。另外又来了，说牧师啊，我们教会有某某某某人，哎呀你说的对，就是不务正业，游手好闲的，牧师啊劝劝他。所以牧师没有错啊，前面在说劳苦的里面就有一个是劝诫嘛，所以我们的责任之一就是劝诫。可是保罗这边马上就讲了，弟兄们，你们要劝诫在你们当中不守规矩的。牧师是应该做，可是弟兄姊妹我们都应该要来做。换句话说，教会的里面一定有一些人，当然这个劝诫有时候会发生效果，有时候不一定发生效果，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一起来做这样一个工作，就是来帮助那些在生活行为上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而行的人。那么当我们一起来做的话，比只是靠着一两位传道人去做，我相信果效更好。而且更重要一件事情，如果你在企业界你听说过有一个名词，这个名词叫什么呢？在早些年，这些年比较少人听到，但还有人提到这个东西。每一个公司、每个企业有一个文化，企业文化。这个文化不是我们普通的文化，穿什么衣服、跳什么舞、唱什么民谣那种文化。这个文化是一种价值观，有时候翻译成 culture， 有时候翻译成 norm，N-O-R-M。norm 的意思是一种规范。如果你去 IBM 上班，如果你从来没在人上过班，你可能大学刚毕业，找了一个假到 IBM 去。我告诉你，三天之后你就知道在 IBM 上班该穿什么衣服、打什么领带，没有人会告诉你的。你进去一看，哦，怎么全部都是白衬衫，只有一个是花的，所有人都是黑领带，我这个是没领带的。然后你看，诶，没有一个人穿拖鞋，我穿拖鞋凉鞋了。你三两天，然后每个人看看你就从头看到脚，这是哪里来的一个怪物，怎么到了我们 IBM？ 别人每一个人，你到餐厅，你到走廊，你到每一个地方，别人都这样，谁也没说什么。三天之后回家乖乖的，白衬衫、黑西装、黑领带、黑皮鞋，这就是 IBM 的人。所以你去三天以后，每一个人都变成 IBM 的人。当然你去 Microsoft 就更不一样， Microsoft 这个不打领带的，你打个领带穿个 IBM 衣服一进去，三天之后你也觉得怪怪的，每一个人都看着你，哇，这是在 Funeral Home 做工作的吧，就穿这种衣服打这种领带，哇，到我们 Seattle 到 Microsoft 没有人穿这种衣服的，你马上回家换衣服。这叫做企业文化。
入境随俗。但是没有人会告诉你说，你在 interview 上班的时候不会告诉你说，你到我们这边上班，我告诉你有一个衣服的服装的规定，一旦这样，没有人讲的。可是你一进去眼睛一看，哦，是这么回事，乖乖的。如果你这个人真的是眼睛有毛病，别人对你白眼看你黑眼看你都没看懂，就会有人从旁边就拐你一下，老兄啊，我们这儿没人这样穿衣服的，没人这样讲话的，没人这样上班的，你知道吧？这叫做一个企业文化。但所以说，通常是老板是不讲话的，老板就让着你的同事跟拐你一下，瞪你一眼这种之类的。然后这个人如果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呢，哎，三两天就是回归正常。你真的是不开窍的话，老板在召见你的话呢，你就准备了。老板说，我看你大概不适合在我们这边工作，那个条子就是你走吧，明天别上班了。这种的企业文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当然好的企业文化包括我们的工作态度，主要还不是服装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作态度，我们的敬业的精神，我们对工作对如何，我们对同事应该是如何，这种无形的这种规范比任何有形的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规范更有力。任何好的公司，成功的公司都懂得用这种无形的规范变成一种激励士气的。问题是教会有教会的文化吗？如果有，我们教会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呢？这是要问的。有的公司是没有明显的企业文化的，什么样的人都有。就这种公司有时候工作上当然就是有的方面做得不错，有的部门做得不好啊。所以那个汽车可能造型设计很漂亮，里面零件一塌糊涂，做一部汽车你不能有任何一个瑕疵的，一个公司不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有问题的，每一个部门都好，整个公司整个产品就好。教会也是如此，不是几位基督徒热心爱主虔诚生活有见证，然后其他无所谓，整个教会是一个很重要。保罗的意思是说，整个教会如果弟兄姊妹都懂得按着圣经的教导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常常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光照，偶尔有弟兄姊妹犯错的时候，我们就彼此劝诫，这是最有效的。如果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都不做劝诫工作，都交给牧师做，第一一定不太成功的，第二非常容易最后牧师炒鱿鱼了。因为我说劝诫人工作是吃力不讨好的，但是如果一个教会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在世上如何彼此相待彼此相爱，知道如何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圣洁的讨神喜悦的人，然后当弟兄姊妹有软弱，不但是有错误的人需要警戒他，也有些人会灰心丧志给他一些勉励。有些人他提到说软弱不是身体的软弱，常常是指的心灵的软弱，我们给他扶助，我们彼此做扶助的勉励的警戒的工作，表示说我们教会整体有一个无形的那种规范，这种规范是我们觉得应该如此的。这样一个教会是一个健康的教会，而且是非常有力量的教会。当然每个教会有不同的企业文化或者说教会文化，我们这种教会哈，你知道我常常开玩笑说哈，我也是真的，我们这个教会的中文名字啊，特别强调郊区 Boston 郊区华人圣经教会，呵呵，每一个名词都有一个特别意思的哈。郊区什么意思啊？我们在美国住的人都知道，都市里面住的呢，哎呀，都市比较吵杂啊，比较脏啊，啊，什么什么的。郊区呢，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都是中上阶层的人住的。所以我们郊区教会就是中上阶级人的教会，对不对？但是这有好有坏啊。缺点呢，有的时候我们中上阶级的教会对于一些所谓的不是中上阶层或者是外来的人，可能就有一种有形无形的排斥。我女儿因为她在我们远在我们来 Boston 之前，她就在这边的 Wellesley 这个女子学院啊读书，读完书又读一年的硕士班在哈佛，然后读完书又教书 所以呢，到我来 Boston 的时候，我女儿一直不是在这个教会的，她在加拿大教会，所以她寄养在加拿大教会六年之久。当然，前一两年，终于她跟我的女婿到了我们教会来了，所以寄养了六年，现在是连本带利回收。啊，女儿来了，连女婿也来了。我女婿是根本是几乎是生在养在加拿大教会的。他从小儿童主日学在那里，所以很多的那些人在加拿大教很久的都看着他长大的，所以我的女婿是在那里几乎在那里出生在那里成长，然后现在到我们教会来了。我女儿有时候会跟我讲，她说啊，她有时候会有点 miss 这个怀念这个加拿大教会，她说加拿大教会的跟我们这边是有点不同的，譬如说哈，新来的人来的时候，她说啊，他们那边的人会比较热情，比较热情。我们这边呢，大概都是黑西装打领带的。包括我发现我们这边的大学生也是这样，在我们这边大学生 IBM 的很多，MIT 的很多。这 MIT 理工学院的学生呢，我常形容有点像海军陆战队，你知道 ？MIT 很多学生，你看到头发就，然后 MIT 的学生，我很少看到彩色的，都是黑西装、白衬衫、黑领带，然后做事情都是一板一眼。然后他不但自己一板一眼，他希望全部团契的人每一个人都一板一眼的 ，no nonsense， 很 straight， 很直截了当的，就是像海军陆战队的。可是有的时候缺少一点点那种稍微柔软一点的、比较能够接纳的那种感觉。所以以前的时候，我们的大专团契，现在大专团契 MIT 还是最高的。但是比例上不那么高了，以前是60%或70%的学生就是 MIT 学生，别的学校学生来一下就吓坏了，谁会吓坏了？威尔斯也会被吓坏了，威尔斯女校嘛，一看哇，其实男生都是这样子的BU 的学生一来也会吓坏了，说哇，你们这些都是这样。那现在还好，但是对新来的人，对各种不同背景的人，我女儿说他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我们教会跟加拿大那个华人教会不一样。那边的呢，当然我不是说我们都不好，我只是说在某一个方面来讲，你无形的会感觉到，马上感觉到每个教会有不同的文化。他感觉到就是在那边比较 warm， 比较温软，比较有接纳。当然我注意到那边的传道人也是一样啊，他们传道人哎呀 hug 大家很少看到我 hug 你哈，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一个坏榜样这种之类的。但是你就知道，每个教会有一个无形的文化，会影响深远，无形之中是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也提醒我们的教会弟兄姊妹，个人来说，我们在家庭里面，然后在教会的里面，有的时候，譬如说，以前好几年以前了，有人就提到说，像儿童主日学，有时候有新来的朋友。自己来，孩子也带来，那孩子就参加儿童主日学的班。有的时候儿童主日学的班有新朋友，小朋友来了，有的小朋友就不理这个新孩子，新来的，那个新来孩子觉得搞了半天没有人跟我讲话，也没有人理我，问什么都不知道，那没有人不要理他。这一类的事情，我说这属于教会文化之一，怎么样帮助我们自己，我们的小孩，我们全教会每一个人，对于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对于你认识不认识的人，真正有一个温暖的心、接纳的心和爱心。当然我承认我自己要做榜样，第二个我只在台上讲是没有用的，因为我说这种教会文化是每一个人在做的，当你每一个人对别人都是用爱心相待等等的话呢，也是很自然而然的，来的人就觉得被接纳。当然有人说教会能不能够成长，关键性的因素是牧师有没有在门口握手。有些人觉得我去了很多教会，只有一个教会主任牧师跟我握手，所以我去来这个教会，也许有，不过我相信不多。但是主任牧师可能没有跟他握过手，但他说我来了这里以后，很多人不但跟我打招呼，真的是跟我让我觉得很有在家里的感觉等等，因此他留在这个教会，我想这个比例是更大的。所以总而言之， 保罗在这边劝勉弟兄姊妹所做的工作，看来或者今天越来越像是我们认为是牧师该做的工作。什么呢？警戒，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我们都是牧师的职责做这几样。可是保罗刻意的把这个列为弟兄们，就是所有的信徒们，我们都应该做这样的工作。今天我们在教会，我们的教会因为传道同工也是的确比较少，但是我们在牧会的时候，我们的你可以说侍奉的原则或者说侍奉的理念之一，就是特别像爱心关怀的工作，我们是透过小组，希望能够发挥这种彼此勉励、彼此扶助，甚至一部分警戒的工作。因为圣经上的原则是每一位信徒应该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如果教会里面人越来越多，很难，越来越难靠几位传道同工，就算我们再多聘一位两位传道同工，我们教会中文部就是五六百个人的话，个别的关心绝对不够。但如果我们参加小组，在小组里面有困难有需要，我们彼此帮助，彼此勉励，甚至必要的时候我们有彼此的劝诫，这样的关心才能够达到每一个人，而且能够落实。像这样的情形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应该有的，所以这是保罗在这边的劝勉。不过他最后一句话说，也要向众人忍耐，因为勉励的工作、扶助的工作、甚至警戒的工作都是长时间的工作，所以要有点耐心。你不是劝诫一次他就听了就改了。一个人心灵软弱，你可能安慰他、鼓励他，隔一天电话又来了，我好软弱，你要有点耐心啊。就说，嘿，昨天你跟你讲了，怎么还这么软啊？对不对？我讲完了，你就应该坚强起来啊，怎么三天两天还在软弱？软弱的人就是软弱啊，这也是需要一点耐心啊。但是我们需要彼此鼓励。那十五节说什么呢？十五节这边就提到说，不可以恶报恶，而是要追求良善啊。这个是特别指的说，有一些人可能会得罪我们。那么得罪我们的人，不要以恶报恶。那么这个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提到说，不要以牙还牙，不要以眼还眼，相反的要爱你的仇敌。那么罗马书十二节，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也有提到这个同样的类似的状况的时候，保罗说的更清楚。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至十七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不要以恶报恶，不要报复。基本上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教导也是一个原则，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是报复，不要报复。相反的，爱你的仇敌。那我想在弟兄姐妹之间通常应该不会有那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也很难说不会有。有时候弟兄姊妹之间彼此的伤害也是很重的。有一次听到一个基督徒说一句话更妙，他说啊，我巴不得他就是我的仇敌。他说啊，如果是我的仇敌，耶稣说的要爱仇敌，我就不得不爱他吧，他偏偏又是我的弟兄。这话有点怪啊，仇敌我不想爱也只好爱了，耶稣说爱仇敌，但是我的弟兄又不是我的仇敌。可是圣经上不是有弟兄彼此相爱吗？他就觉得弟兄是属于仇敌之外的，所以仇敌该爱，弟兄可以不会爱，麻烦就在这里。可见了，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容易。我们想象中的弟兄姐妹就是哎呀，这个都是好人嘛，好人很容易爱的，仇敌很难爱，我们承认。事实上爱弟兄绝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耶稣提到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可那个的背景你记得，就是在耶稣的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不是耶稣为门徒洗脚吗？可是在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前呢，还发生过一件事情，要坐下来吃饭了。其实严格说起来不是坐下来吃饭，是躺下来吃饭。当时的犹太人是这样子，就跟我们唐朝时代一样，我们不是坐椅子的，是躺在地上吃饭的。所以门徒要躺下来吃饭，要排座位。 犹太人跟中国人很多地方很相像，中国人吃饭天大地大，第一件事情谁坐哪，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去吃饭，一桌人的客人都到齐了，主人也到齐了，为排座位会花半个小时，你坐这儿呢，你坐那儿呢，谁上面谁下面，谁坐谁的旁边，哎呀推来让去的，哎呀搞了半天。犹太人也是很有规矩的，谁主客坐哪里，谁坐下面。耶稣最后晚餐圣经上就记载发生过坐位置彼此争论，因为这个之前约翰和雅各的妈妈向耶稣求情，将来你得国，一直说你得到权柄的时候，我两个儿子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我想第一个发脾气的就是彼得，一个坐耶稣左边一个坐耶稣右边，那我彼得坐哪里啊？因为他一向自认为十二个使徒当中他是老大嘛，可能是他的姨妈，就为这件事情门徒起的争执，谁该为大，闹得不可开交，那是最后晚餐前的一个背景。所以在那个背景之下，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而且这是我的新命令。你知道用命令是很强的，表示说很不容易的，但我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所以即使十二个门徒之间彼此相爱，都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因此弟兄姊妹之间有时候彼此受伤害是有的，但圣经上提醒我们不要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彼此相待就是弟兄姐妹之间，待众人就是指一般的人，包括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呢？追求良善，或者说有些人翻译成追求仁慈，英文叫 kind 或者是 good。 这个跟罗马书十二章所说的一样，我们要追求的是那美好的事情，不要以恶报恶。十六节开始提到灵性的生活，包括个人的灵性生活，也包括在教会中的生活。他首先提到三个，这是很多基督徒很熟悉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基督徒的人生观三个非常重要的，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其实这三个地方所说的动词都是一个现在进行式，所以我们中文翻译成常常喜乐就是继续不断的喜乐，继续不断的祷告，而且凡事谢恩也是在任何的情况下继续的保持感谢的心。这三个动词都是现在进行式，是继续连续不断的。常常喜乐也就是说在任何的环境中常常保持一个喜乐的心。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今天很多人专门研究这个吃什么东西可以治癌，治这个癌治那个癌，听说吃这个绿色的那个 broccoli 那个花菜，哇治癌。有些人就什么都不吃，只吃 broccoli。 我告诉你，你专吃 broccoli 有一个癌没有了，另外八个癌就来了。所以有人专门研究食物，有人研究这个，可是很多人的研究都注意到一件事情，其实啊，心灵喜乐的人，即使不是百病不侵啊，没这么厉害，但是至少身体的健康是很重要的。所以跟圣经上所说的一样，喜乐的心是良药。不单单是身体上是如此，心灵上更是如此。因为保罗在后面说，第十八节后面，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要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的生活。常常喜乐，常常喜乐其实跟祷告跟谢恩是有密切关系的。不住的祷告什么意思呢？意思不是说我每天都是嘴巴的，你看到我有声音没声音嘴巴在叨叨叨在练，好像你知道有些佛教徒拿个念珠一串的，他们嘴巴不练是手上在练啊，拨一个珠子就练一次阿弥陀佛。因为在唐朝时期啊，还没有发明念珠以前呢，他们是挺麻烦的。他们相信念一次阿弥陀佛，陀佛得一个功德，就当下很多的功德。于是他们就挑扁担。那我念了多少次呢？我要算了。于是这个扁担很多珠子，这个扁担是空的，练一个就从左边的扁担拿一个珠子丢到右边，然后一直搬家嘛哈。最后搬空了，那一个篓子，比如说一千个珠子，哦。练一千次，练完了，再从右边搬到左边。 那问题在这里，你每天挑个扁担，就是左边练右边，右边练左边，不是挺麻烦吗？那练着扁担到处走，就是一个扁担，它脱离不了身。后来终于有的聪明人发现，发明一个办法，不必挑扁担，一串练珠。这练珠有讲究的，有小珠子，有大珠子，每十颗一个大的，所以你摸到一个大的，哦，十个了。哦，又有个十个了，所以他练完没完没了，这一串就行了。所以你看，佛教徒挂像念珠，手上戴一串，他戴一串，他不是挂的这么好看，一直在播，他播就是在念。那基督徒不住的祷告是怎么祷告？是每天，圣经上不是这样的，不住的嘴巴在祷告，或者心里在祷告。真正的不住祷告是什么意思呢？以祷告的心随时跟神交通，以祷告的心随时寻求神的旨意、神的带领，这叫做不住的祷告。不一定出声音，就是让你的心常常好像跟神很贴近，跟神不断的有亲密的交通对话，有聆听啊。对基督徒来讲，祷告不只是说，也需要聆听，可能聆听比说更重要。因为严格说起来，理论上说起来，你不说上帝都知道，你不说上帝都知道，神无所不知。可是你不听，上帝就没办法。哎，你知道这个差别在这里了。你不听神的话怎么进到你里面呢？你不说上帝怎么知道？上帝当然知道。所以你说不说不重要，听不听很重要。所以祷告里面很重要，不住的祷告不是不住的报告。很多基督徒每次祷告就拼命报告啊，怕上帝漏掉。哎，对对，哎，上帝还提醒你啊，哎，这个有一个背景的哈，您如果不晓得的话，上帝你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好，啪报告，您不必做这个背景报告、背景说明，不需要，因为神无所不知。不住的祷告是不住的在神的面前有一个聆听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在凡事上寻求神的旨意和带领，这个人叫做不住的祷告。当他不住的祷告，常常亲近神的人，他当然凡事喜乐，因为神与他同在，他感受到神的恩典、神的保守、神的平安。凡事谢恩，无论顺境无论逆境，他都可以感谢。但是这个是不容易的。有时候你听到一个伟人的故事，比如我以前常常听到一个故事，爱迪生啊，发明电灯的爱迪生。哇，这个人为什么成功呢？故事是这样说的：有一天呢，他的研究室烧大火了。哇，这一烧啊，不但实验室烧了，所有仪器都烧了，所有的研究报告写完的、没写完的，通通烧光了，烧得光光光的。旁边一个助手就跟爱迪生：“哎呀，爱迪生先生啊，怎么办？不但仪器烧掉了，烧掉可以再买一个；房子烧掉了，烧掉也可以再盖一个。可是所有的研究成果发表了没发表了，通通烧掉了。这个是无形的损失，而且是永远补不回来的。”爱迪生说了一句话：“感谢主。”爱迪生是基督徒，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感谢主，神也把我们所有的错误都烧掉了，重新开始。”所以人家说：“哎呀，爱迪生为什么成功？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通通烧光了，别人看到说所有的成果毁于一旦，他是看到说所有的错误通通烧掉，我们可以从零开始，太好了。你觉得他很乐观，你学学看。当然很多人学不来，就说难怪我不能做爱迪生呢。我告诉你，不是这个原因，这种态度是学不来的，因为这种东西是一种基督徒生命中表达出来的。凡事谢恩的人，除非他在基督耶稣里，否则的话，那种就是鲁迅喜欢说的，叫阿 Q 精神的人，每一次都失败，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假装精神胜利。爱迪生不是，哎，他真的成功的，可是他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他却能够保持这样一种心智，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当他无可感谢，他都能够谢恩，因为他在基督耶稣里。这也是神在每个基督徒身上所定的旨意，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过这样的生活。但是在灵性生活的最后一部分，19节到21节说什么？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边所说的是， 有些人说比较接近于好像在公众的聚会当中，在灵性上我们应该学习的态度，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也就是说，有时候在聚会中，有时候在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有时候会在你的心中有一个感动。当你有感动的时候，要顺从圣灵而行，做一些事情。有时候事情是什么？有时候听你神感动你，对某个弟兄或姐妹可能有所亏欠，你觉得应该写封道歉的信，有感动，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就去做吧。你觉得有感动，应该给某个弟兄或姐妹给他一个鼓励的话，就去做吧。有时候圣灵感动你，要把你自己献上，将来为主而活，或者说做某些事情，就去做，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有时候圣灵感动我们，提醒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认罪悔改，就叫做当圣灵感动的时候，你就要有所行动，这叫做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可能来自于各种的途径，各种的方式，其中一个20节说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这边所谓的先知的讲论可以两种意思，一种是所有的圣经都是属于先知的讲论，因为圣经上常常用使徒和先知的教训，用这样的名词，然后特别是指旧约的圣经可以说是先知的教训，新约的圣经可以称为使徒的教训，所以先知和使徒的教训就是指圣经。不要藐视先知的教训，不要藐视神的话语。另外一个可能性是指的不要藐视所有传讲神的话语的人所说的话，也就是像我们平常礼拜天做礼拜讲道，在查经，我们在讨论圣经的经文，这是先知的讲论，不要藐视。今天这个时代是常常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啊，你的意见很好，不过牧师，这只是你的个人的意见。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就是说神的话语有它的权威性。当然牧师不可能100%都对的啊，所以21节马上就说但要凡事查验，需要去查验是不是真的合乎圣经，不是每一个牧师讲的每一句话都合乎圣经，所以我需要查验。但是查验之后下面就说了，善美的要持守，好的对的准确的要去遵守，不是只是牧师讲的话我参考参考，不仅仅是参考，比参考还多一点。如果经过查验是善美的，要去持守，要去遵行，要去活出来，但是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我想我们对于神的话语在我们灵性上要能够长进的话，要常常读经，常常祷告，常常求神的话光照我们，提醒我们，带领我们。因此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要凡事查验。最后当保罗祝福的时候，他提到说23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这边很多人用这段圣经提到人，一个人的生命分成三个部分，有灵有魂和身子。那么是不是这段圣经在强调人有三个部分呢？这个很有争论啊。今天我不准备花时间去讨论人是分成灵魂体三部分，或者是灵魂与体两部分，这是在教会历史上很久很久以来争论非常久的一个问题。那么基本上这段圣经主要不是在强调是三个部分或者两个部分，这不是它的重点，它重点是愿神亲自使我们成圣，成为圣洁。成为圣洁的意思不是说我变成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而是说成圣是分别为圣，完全为主而活。可他强调全然成圣是完完全全成为圣洁分别出来的时候，所以他为了强调这个全然成圣，他就把你整个的人的所有各部分的表现功能都表达了。因此灵与魂与身子，不管你三分二分，没有一个漏掉的。换言说，我身体全然成圣，我全整个人全然成圣的时候，我不是只有灵魂成圣，身子可以不成圣。对，当时有一批的希腊人哲学家，他们不是基督徒的，他们的概念是认为 灵魂要成圣，身体反正是一个臭皮囊。所以呢，我身体去犯邪淫的罪、淫乱的罪，去跟妓女有一个不好的关系的时候，不影响我成圣。所以他说，我是我的身体去找妓女，我的灵魂与主同在。他这样分的。因此保罗说，不，全然成圣就是灵与魂与身子，没有一样不成圣的，要完全无可指责，全部都蒙保守，叫全然成圣。你不能这样切的啊！成圣的人，你的身体要成圣，要分别为圣，你的灵、你的魂都要。所以他没有刻意在讲是三个或两个，只是指全人。以后有机会另外再谈到到底是三分、二分，到底是怎么样去看这个问题。重点是保罗的祷告是为我们的成圣来祷告，但是25节他也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很多人会找牧师为他祷告，因为大家都认为牧师祷告特别有力量。不一定，每个信徒祷告神都一样听的啊。牧师应该为你们祷告，这也没有错，但并不是因为牧师的祷告特别有功效，所以才要牧师祷告。倒过来说，每一个传道人都需要弟兄姊妹的祷告。保罗所写的信一共有十几封，他的信有个人的信，有给教会的信，给教会有9封信，9封信当中大多数的信结束的时候都有这样一句话，请弟兄姊妹们为我祷告。保罗是使徒啊，你说哇，使徒是太厉害了，哎呀，连魔鬼都没办法，他不需要祷告的，我们是很软弱的。可是保罗每一次就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我想我们应该彼此代祷。26节说，与众弟兄亲嘴，勿问安，勿要圣洁。华人教会很少弟兄姊妹彼此亲嘴问安的。西方教会现在也不多的，西方教会比较多的是熊抱。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基督教的一个灵修杂志里面，就有一个弟兄问一个问题，我很讨厌被弟兄姊妹来一个 hug。这不是每个美国人都喜欢这样的啊。那中国人通常是远距离的伸手。所以这边也可以这样解释，与弟兄姊妹握手问安，勿要圣洁。这个亲嘴只是一种文化上的一个表达哈，不是亲嘴要圣洁，别的就可以不圣洁。握手也是一样。我前几个月去阿根廷的南美洲人是比较热情的，他们是拥抱 hug 以外，真的是要亲亲亲亲。可是那边中国人讲一句话说，哎呦，我才不要被这些人亲呢，不是别的。他亲归亲啊，然后背后戳你一刀，意思说表面上他可能跟你亲嘴问安，好像是很热情，实际上暗中常常暗算你，欺负你，糟蹋你。圣经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旧约的时候约押那个元帅，大卫的元帅，跟另外一个敌军的元帅亲嘴问安，暗中刀一拔，肚子一戳就把他杀掉了。所以亲嘴问安是表面的，但是内心是如何。所以因此保罗说，彼此问安要圣洁，心口行为是一致的。然后最后保罗的祷告是，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这些话语有许多可能对我们是一个提醒，也可能是一个安慰，也可能是一个帮助。求主今天对我们说话。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的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我们看见也许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所做的没有完全到的圣经上所吩咐所教导的，主求你赦免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改变，让我们也实际以实际的行为来见证我们心中所领受的感动。求你带领我们，好让我们教会，好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在你面前，无论灵与魂与身子都能够完全成圣，讨你的喜悦。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